感谢天父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了，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复活的救主，我们有盼望，我们有明天，我们不害怕所发生的一切。有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还怕谁呢？有这位复活的主牵着我们的手一直的往前走，明天没有什么可怕的，我们相信我们一直走下去，我们会走到父那里，因为你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感谢主，你给吴弟兄有这么快的康复，仅仅两个星期他又回到我们中间。主，你的恩典是数算不尽的，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知道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藉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这是一句很惊人的话，也被称为圣经中最伟大的讲论之一。我自己准备这一节经文的时候，我自己也感觉到很困难，一直到昨天晚上十点钟，我还在想，我还在准备我的讲稿，这是我所有讲道里面最难的一次。我不知道你对这句话有多少的认识，因为说这话的人将要成为一个犯人，而且是与那些被藐视的罪犯一同钉死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。当时很多人以为他没有路了，正是他说，我就是道路。同时他是一位被假见证、受假见证诬告、被陷害、被定罪的人，他自己的百姓，连他自己的家人都不相信的人，他却说，我就是真理。他将要遭受残酷的打击，尸体被安放在当局所封锁的坟墓里，他说，我就是生命。这句话太值得我们深思了，太值得我们去默想了，因为它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。正因为耶稣的道路是十字架，是他自己成为我们的道路。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这句话的呢？为了要了解这句话的意义，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。门徒向他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？这个背景非常重要，这个背景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。约翰福音十三章大家很多人都很熟悉，讲了两件大事情。第一件呢，就是最后晚餐，主设立了最后的晚餐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耶稣在晚餐以后给门徒洗脚。这两件事情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，但是在这个最后晚餐的过程中，当犹大离开了这个晚餐的聚会，耶稣对剩下的十一个门徒说一句非常沉痛的话，我将要离开了。他临别给了门徒的箴言是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哎呀，你可以想到这个气氛，这个什么气氛呢？就是最后的晚餐变成了一个欢送会，门徒都感觉到耶稣就要离开了，很快要离开了。这个气氛就像我们欢送很多的弟兄姐妹一样，是很沉重的气氛。特别是我们现在欢送的是我们的老师，是我们的主，我们跟随三年的我们的师父。当时彼得非常急，这是一个急性子，所以他直截了当地问说，主啊，你往哪里去？你走到哪里去？ 耶稣的回答是很神秘的。耶稣说，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，后来你却要跟我去。我不知道如果你是彼得，耶稣给你讲这句话的时候， 你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这句话，好像什么意思，现在不能去，为什么现在不能去呢？为什么呢？我愿意为你舍命，我愿意为你牺牲，难道我还不能同你一起去吗？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人像彼得一样，我们为主大发热心，我们要为主做工，我们要与主同行。我想到当年的摩西就是这样，摩西看到这个以色列百姓这么痛苦在埃及地，我要带领以色列人，我要拯救以色列人，我要把埃及人打死。有多少的热心爱主的基督徒被耶稣被我们的主隐藏起来，我听到太多的见证，不知道你听到过，他们很热心，我们要为主做，我要为主牺牲，但是主却把他们隐藏，隐藏一年，隐藏两年，隐藏十年，隐藏二十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的门徒他们分不清，实际上这里有两条道路，我不知道你看这段经文你有没有体会，实际上有两条不同的道路，一条是耶稣回天家所要走的路，另一条是门徒与他回合所要走的路，这两条是不同的路。门徒说还有一位多马，这位多马呢也是一个预备与主一同死去的人，所以这个多马也是很了不起的，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六节这样说，多马又称为低突马，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，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多马也这样讲着，说明他也有跟彼得一样的心态，他愿意为耶稣牺牲，愿意跟耶稣走同样的路。那条路其实什么呢？那就是十字架的路。虽然他没有彼得这样直爽，彼得比较直爽，多么含蓄的，但是两个人基本上是一样，这两个人确实想到一起，他们想到完全同样的这东西，他们要为耶稣舍命，他们要为耶稣做什么事情，但是同他们的想法正好不同，不是你为耶稣舍命，是耶稣为你舍命。正是这个救赎的行动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，开辟了一条通往神那里去的道路。耶稣的道路是十字架，你的道路就是耶稣，你懂得这里面的差别吗？有一天，彼得、多马和所有的信徒都要经过这条路，这条就是耶稣，从耶稣身上走过去，一直走到天父那里去。所以呢，在早期啊，基督教里面呢，我们这些信基督教的人呢，都被称为这条道路的跟随者。早期的基督徒啊，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描述，人家不懂什么叫，现在我们都懂了基督徒啊。过去你讲基督也不是很了解嘛，什么叫基督徒？就是走这条路的人啊。我们来翻起圣经来看一看，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二节，《使徒行传》九章二节。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九章二节，这是扫罗了，也就是保罗了。保罗呢，他要去迫害这个基督教的基督徒， 他怎么迫害呢？他第九章二节说，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，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中文不大容易看，信奉这道，这什么？这个道有两，因为我们中文有一个很好的东西了，我们这个道路的道和道理的道是一个道，你看英文就看得很清楚了。你看 NIV 这个 any there who belong to the way， way 不是这个 word， King James 也是这样， any of this way 啊，如果我们把中文翻得更加这个忠实原文，就是找着信奉这条路的人呀，早期的基督徒都这样称的，我就是走这条路的，这条路就是谁？就是耶稣。中文有什么不错呢？也很好。中文我们祖先呢，很早就把道路的道和道理的道合成一个，我不知道这个背景，不过这个是很有意思的，说明什么呢？我们祖先很早就知道正确的路，正确的路就是要信仰正确的道理啊！你看这个两个东西已经结合起来，但是耶稣把我们中国的文化推到一个新的高度，什么高度？人必须从基督的道路出发，不是一般的道，不是这个道家的道，不是这个儒家的道，是基督的道。通过耶稣来明白真理，明白真理就可以承受新的生命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 and 真理 and 生命，这是一个整体啊，你不能分割。你说耶稣是道路，然后等一会耶稣是真理，等一会耶稣是生命，这三个是合在一起的，这就叫第六个我是。约翰福音已经，我们已经讲了五个我是了，马上就要完了，你还记得吗？不要这个完了以后什么也没有了。约翰福音有七个我是，这是耶稣描述自己，你要认识耶稣认识神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。第一个我是，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。第二个我是，我是世界的光。第三个我是，我是羊的门。第四个我是，我是好牧人。第五个我是，我是复活和生命。第六个我是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。马上还有最后一个我是就完了，希望你经常复习一下，不要仅仅带着耳朵还带着头脑。多马说出了人性心灵深处的需求，主啊，我怎么知道这条道路呢？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如何知道你要我走的路呢？耶稣的回答太宝贵了，他说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生命。没有道路你不能行走，没有真理你不能明白，没有生命你不能存活。我就是你们所追求的道路，就是你们所相信的真理，是你们所渴望的生命。这就是效法基督的作者 Thomas 所写的那句话，这句话被称为很多年来很感动人的一句话。我们先来看看，我就是道路。我们的人生一直要走路，是吧？我们每天都要走路。你说你现在到美国不大走路，那么你就是开汽车，开汽车其实也是走路。开汽车啊，没有多大技术， 一个油门，一个刹车，还有一个方向盘。所以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开车，每个人都用驾驶执照作为你的身份证。最主要的技术是什么？是认路。我们在美国开车，到了中国就不大敢开了，为什么？不认路。我记得我在重庆的时候跟吴伯伯一起去，这个我们常坐出租车，哎呀，那个重庆的个出租车的驾驶员很厉害，他开开一看前面堵车了，啪，换一个地方，小路走来走去，等一下小路穿出来又走到前面去了，因为重庆堵车很厉害，那其实大城市上海了这个北还要厉害，所以开车的人最重要要认路，路人非常熟，这里拐过去那里拐过来啊。如果我们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会堵车，我们走这个 Jedwin 堵车，走这个 Steven， 然后呢从那个 Newcomer 转进来，认路。不认路，不知道路的状况，你实际上就不会开车。今天如果有一个熟悉路的人，他坐在你旁边，他给你指路，拐弯，从这里走，从那里走，那么你就可以这样说，你就是我的路，那个带你走的人，那就是路。今天有一种很好的工具了，很先进的工具，叫什么 GPS， 啊，这个中文叫什么呢？这个卫星导航仪。过去这是军队用的，这是很先进的这个技术，现在呢已经在民用用了。啊，我第一次享受这个 GPS，就是曾弟兄和黄姐妹他们带我们去西雅图去看吴伯伯，他们有一个这个导航仪，哎呀，我坐在旁边，每一次现在拐弯，拐错弯，赶快 U turn， 咦，这个倒真是灵啊，我从来也没体会过，怎么随便你怎么走，所以他说迷不了路的，有了 GPS 走遍天下不害怕，帮助我们认路。但是要很小心的，有一次他说他在这个 Fred Meyer 要回到自己家里就迷路了，这个 GPS 也失去作用了，因为什么太小的地方这么拐他搞不清，所以一直要把它关掉，电源关掉，要他重新发动，要重新这个。不过总归是一个好的，世界上的道路已经够复杂了，你知道吗？比起人生的道路，人生的道路还要复杂的。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身体要走路以外，我们的心灵也要走路。所以有人说，人生就是一条路，在这条路上有很多的时候你是不能选择的。有什么选择？没有什么好选择的，只有往前走。在 freeway 上面你没有选择，在很多的这个场合下面你没有，你不能选择我要做一个美国人，你生在中国你就是中国人，你不能选择你的出生，你也不能选择你什么时候死。吴伯伯刚才讲得很好，这几个小时就可以改变一切，真的，你都不能知道你下一个终点发生什么。但还有一些地方你是必须选择的，没有人能强迫你前进一步，你要自己选择，你的责任感在提醒你做出选择。人生最困难的是什么？就是选择，因为走错了路你要拐一个大弯，拐好大的弯，好大的弯，拐回来。如果你走回头路，你会感到非常痛苦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受。我们开车常常听啊，走错了 miss 一个出口，我们重新拐回来，啊，这个小城市还好，你到大城市，你一个出口出去 miss 这个错过一个出口，你会要等很长的这个距离，你才能拐回来。那么人生呢更复杂，你拐错一个路，你要回头不容易啊。有的人，我看到很多人一辈子回不了头。那么怎么选路呢？ 选路的最重要的一条原则，就是你的目的地是什么。你是根据目的地来选路的。如果你的目的地是想到神那里去，到父那里去，你只有选择耶稣这条路，因为耶稣讲得太清楚，若不接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，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。如果你不想到父那里去，你想的是成功，你想的是快乐，你想的是今生的好处，那你就不要选耶稣这条路，这条路通不到这些地方。耶稣基督是唯一的路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，若不接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许多人可以到基督面前，你到基督面前来，大家都可以来，但是到父那里去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基督自己。这不是一个教义，不是一个一般性的教义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今天我们的人类都在迷失中，在罪恶中迷失，正如圣经说，我们都像羊走迷了路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稣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，就是要来寻找、来拯救世上的人。所以，基督就是我们得救的唯一道路。但是，很多自由主义者，他们认为有很多方法可以到神那里去。我不知道你听到过没？今天这个世界上，很多人都在说，到神那里去有很多路。可以借着大自然，当你在大自然里面欣赏这个美丽的创造、美丽的景色，你会跟神相通的，这叫新世纪运动。借着审美学，我追求真、追求善、追求美，我也可以到神那里去的。借着慈善的活动，我爱心的奉献，你们不是讲爱吗？我也讲爱，我喜欢爱，只要有爱就有了神。物质主义，他也有到神那里去的路，可以借助提高人物质的生活，改善生活环境，我们来创造人间的乐园。今天很多社会学家就是这样想的。宗教主义者，他们说我们可以借助宗教的仪式，我们很虔诚，我们圣礼，我们很这个做礼拜，我们做这个祷告，我们做善行，我们也可以跟神相通的。这些都是人对永恒的追求，人在那里寻找神，人在那里发现有很多路可以通到神那里去。所以他们提供了不少的路。亲爱的弟兄，你要很小心啊，今天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的思想是很容易被人家影响的。到父那里去只有一条路，这条路就是耶稣。这句话很多人听不进去，特别是很多知识分子。这个时代，你这个什么时代？这是一个讲包容的时代，是讲兼容的这个时代。你如果讲得太唯一、太狭隘了，不受欢迎。我们的心态要宽广，我们的信仰不能太固执。你知道吗？所以有一种统一教，这里不知道你。我在这个 Portland 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位教会的这个信徒，他后来去了统一教，所以我们也去访问他。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什么教？他是一个非常包容，什么这个聚会里面，在这个教堂里面什么像都有，耶稣在这里，菩萨在这里，释迦牟尼在那里，啊，毛泽东在，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你是啊。大家觉得是了不起的，我都拜统一教，包容兼容。哎呀，这位姐妹，我们真是非常这个 心里也是很不容易的，去跟他沟通，帮助他，最后又把他接回到我们教会，他住在同一教的这个提供的这个地方，他们也提供住的地方，提供你吃，给你爱心，他很有爱心啊。我们，你不是讲爱心吗？我们也有爱心。你讲佛教，我们有佛教，你讲什么我们都有。如果你再讲一个神，哎，请进来，统一教。我们的圣经一再教导的是一个唯一的内容。彼得说，在《使徒行传》4:12说：“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”保罗更进一步的强调，在《加拉太书》1:8说：“但无论是我们，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，与我们所传的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”哎呀，保罗的话太，你听听，你听到这个话的语气吗？不仅不能够允许，还要被咒诅。这种独一无二的语气在约翰福音中一再的出现，所以有7个我是：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复活，我是道路真理。你说这个已经把所有的都包容了吗？如果你喜欢，像今天有一种神学叫开放神学，如果你喜欢开放神学的话，你读约翰福音你会觉得很不舒服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真理。”他不只是一个教导真理的人，他就是真理，他是真理的总体。那些有了基督的人就有真理，没有基督的人就没有真理。那么真理是什么呢？我们很多知识分子，我们在座的都是很有学问的人，都是懂道理的人。我们有学问就是懂道理，道理里面最高的就是真理了，真正的道理。那请问你，你知道真理是什么吗？什么是真理？我现在没有时间来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，可能有的人会说我回答不出来。如果你回答不出来呢，也没关系，因为有一个人跟你一样的。他是谁呢？约翰福音18里面提到有一个比拉多，这是罗马的巡抚，这是一个高官，这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很有地位的人。他在审问耶稣的时候，他问耶稣说：“你是王吗？”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说：“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界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”耶稣讲了好几个真理，那比拉多下面就问了：“真理是什么呢？”比拉多不是太清楚，你讲了那么多真理，真理是什么呢？哎呀，我想到我们这些中国大陆来的人，我们对真理这个概念是很熟悉的，不知道年轻的怎么样？我们这一代，我们很熟悉的，为什么？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我们老是讲真理啊。我们常常讲真理，我们有一句非常这个著名的话：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。什么意思？把真理定义了，就是放之四海皆准，就是不管在中国、在美国、在世界各地，都是唯一正确的，不受地区的限制。这句话很有这个分量。那么马克思主义什么呢？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皆准，那好，我们知道这是真理。那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？后来我们又有了一句话了，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用一句话来把概念，很有这个领导人是很有水平的。那么马克思主义千条万绪，归根到底一句话，什么话？造反有理。你不要笑，很有道理。我们常常看别人造反不对， 你美国怎么起来的？不都是造反出来的吗？再接下去，没完啊！再接下去，文化大革命到了尾声了，又来了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不是听哪个人讲话，哪个人讲没用，毛泽东也没用，不要迷信。只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我们讨论了好长好长的，报纸上到处发表。你说这句话有水平吗？很有水平。你不经过实践，经不起实践的考验，你说你是真理？哎呀，我们中国人是在真理中长大的，在真理的讨论中长大的。到了美国以后，大家开始觉得有点不对了。哎呀，美国这么先进，物质这么这个社会这么文明，这么民主，所以我们很多人就讲了，哎呀，美国真是一个我们学习的榜样，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还要圆，我们要从美国来学真理。真理在这里了，真理在西方了。但时间久了以后，你会发现美国的问题其实也不少呢。在美国的学术界里面，很多人，你跟美国那些大学教授谈的，他们都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，他们都认为真理是相对的。这就是美国今天相对主义这么这个发展了。要接纳吗？要包容吗？这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这就是不相信有绝对真理，所以他要接纳包容，他自己没有自信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真理。所以我们不仅有写成文字的真理，就是我们的圣经，我们还有活的真理。我们不单单要读出耶稣所说的话是真理，我们不要，千万不要忘了耶稣本身就是真理，他是真理的化身，就好像他是爱的化身，他是圣洁的化身，他是道成肉身。所以约翰福音章十四节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真理，这句话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就是我们同真理的关系。耶稣的门徒不是单单跟随耶稣的教导，模仿耶稣的样子，而是要进一步认同他是真理的化身。所以我们要敬拜他，我们要同他建立正确的关系。很多人呢，把真理当成一种学问来学习来对待，他们在查考圣经很喜欢问这个问题啊，这个字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地名在那里 ？What？ 我这个 where？ why？ 等等了。他们把真理啊当成什么呢？真理当成一种知识，所以呢，给出定义，就像学自然科学一样。我们要问啊，速度是什么？是距离啊，除上时间。但是你知道，有人这样提出来，学习圣经的最重要的问题是，耶稣在哪里？在耶稣里面是唯一真实的，不能动摇的，经得起时间考验。在耶稣以外，不管再有道理，不管再合逻辑，都是一种幻想。一个人同真理的关系，就像一个人同人的关系一样，因为真理是活的。你学数学的时候，你不高兴，你骂数学两句，你这个数学怎么搞的？没关系，数学不懂，你还可以学好。或者你品德有问题，你不圣洁，你学数学不一定不行。有的数学家，他同样，他的品德不一定很好，但是你对真理的态度你不真诚，你的道德有问题，你同真理的关系一定会出问题的。虽然圣经里的每一个字你都认得，你还可以花钱去买很多参考书，属灵的参考书、解经书， 但你圣经里面的真正含义你看不出来，你读了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，神不会向你说话。祷告也是一样，你可以学圣经里的祷告，你可以背主祷文，你可以模仿那些基督徒的祷告，你把祷告都写成文章来对神念一遍，但是你的祷告就像耶稣在圣经说的，像自言自语，对空气说话。用我们大陆很多人的语言，就是你是空对空导弹。什么原因？因为真理是活的，不是死的，不是一些知识。学知识很有本领的人不一定懂真理，就像很多有学问的人不一定会处人际关系，有的甚至害怕同人打交道。我自己有一位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最后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。真正的生命是什么？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生命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呀，今天时间不够了，我也没办法再讲。其实这个问题太重要，这是一个最高的层次，从道路到真理，最后达到生命。但是你知道生命是什么吗？你追求生命吗？有的人说，我不需要生命，我已经活得够苦了，我不想活了。你真是需要很好明白生命到底是什么。